朋友们好，那前两天勒沃库森的主帅哈维阿隆索宣布下赛季将要留任药厂。那这个留任的消息一出啊，也是让很多的豪门球队啊是心碎了一地，比如说像他曾经效力过的利物浦和拜仁。那随着阿隆索的一个留任呢，就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啊，那就是利物浦接下来的一个选帅会如何抉择呢？到底利物浦会选谁来作为球队的新任主帅呢？那本期节目呢，咱们就不负责任的来聊一聊利物浦选帅这个话题。其实啊，我觉得利物浦的球迷肯定最希望的啊，就是克洛普别走，下赛季呢就继续干。我相信很多利物浦球迷啊，跟八哥一样啊，还抱着这么一丝丝的希望，希望红军能多拿几个冠军，哎，这样呢就能留住克洛普。但是咱们从克洛普的这个个性来看啊，他一旦决定的事儿啊，就很难回头了。所以呢，我也相信啊，利物浦高层也是知道这一点的。那扎叔肯定要走的话，我觉得利物浦球迷认可的第二选择，那自然就是曾经在安菲尔德效力过的哈维阿隆索。你看这赛季阿隆索带领勒沃库森取得如此耀眼的成绩啊，从这个带队能力还有他的这个自身的 DNA 角度上啊，他来担任利物浦的主帅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也符合所有豪门主帅取得成功的两大要素。但是呢，阿隆索出于自身的一个教练职业生涯的一个考虑啊，最终是选择留守勒沃库森。在这里啊，巴哥其实想说一句话啊，就是我是觉得阿隆索本赛季的成功啊，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啊。你看德甲赛季至今啊，能保持不败，这个确实是阿隆索有两把刷子，值得称颂一下。但是呢，这也是建立在拜仁这支豪门球队啊刚好处在一个动荡期。你看本赛季拜仁的这个表现，将帅失和，不停的犯错，这样我觉得也间接的给了勒沃库森崛起的一个时机。其次呢，勒沃库森本赛季的这个运势啊确实太好了。你看勒沃库森已经，我都记不清楚他们有多少次绝杀比赛了啊，这个就跟上上赛季皇马拿欧冠一样啊，连续逆转大巴黎、切尔西、曼城。你说人家实力，哎，实力还真的有，但你这种频繁的绝杀，你就不能否认这有运气的成分啊。所以我是觉得阿隆索本赛季的这个成功啊，除了自身实力，也有一些运气的加成，他呢还需要继续观察。所以我觉得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他最终选择留守药厂呢是比较理性也比较合理的。那作为教练多积攒一点执教经验，这一点呢我觉得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只是说这样的话，利物浦的这个选帅就得换新目标了。那第一个问题就来了，利物浦选帅哪些因素会在考虑范围内呢？我觉得第一个因素就是他们需要一个风格上气质上跟现在这支利物浦相匹配的主帅。克洛普的这个激情足球啊非常的奔放，高压逼抢啊，快速转换啊，不惧身体对抗的这种球队风格啊肯定是要延续下去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认为要跟利物浦这支俱乐部的这个传统是要能一致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像很多球迷说的穆里尼奥啊、孔蒂啊这种以防守见长的主教练啊，基本上就可以排除了。另外呢，就是那种主打细腻传控的教练，我估计利物浦也不会选。那第二个因素啊，那自然就是这名教练的一个执教能力要能经得起考验。你别是个青瓜蛋子啊，没有证明过自己的教练，那利物浦这样的球队是不可能会给这样一个新教练太长的一个成长时间的。之前呢，利物浦就在罗杰斯身上啊，在罗杰斯身上吃的亏，我相信利物浦球迷肯定不想再吃第二回了。那第三个因素啊，我认为最好呢要符合利物浦的股东啊分威集团的一个预期的。那这里面有包含两个方面啊，一方面就是从分威集团过往的这种成功路径依赖的角度来讲，分威集团肯定是希望能再找一个像克洛普这样的全才，哎，作为教练能带队，同时呢他又能当好一个足球总监，转会谈判能一肩挑的这么一个角色。分威集团就是这样一个他又想挣钱又不太愿意花大钱的一个股东啊。我觉得克洛普这样的教练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太完美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估计啊，分威集团也会照着克洛普这样的一个模板啊去找教练的。第二点呢，我是认为啊， 分威集团可能不会在教练的身上投入太大，比如说工资要求太高的，或者说违约金太高的，我估计都会被 pass 掉的。所以呢，咱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啊，第一个，风格要跟俱乐部的气质相匹配；第二，这名教练的执教能力要在线；第三，要符合分威集团的一个资金需求。那从这几点来看啊，从目前传出的这几个人选来看，咱们来看一看谁最合适。目前呢，传的最多的就是布莱顿的现任主帅德泽尔比。德泽尔比呢，现在已经是暂停了跟布莱顿的一个续约谈判啊。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就说了，需要了解布莱顿今后的一个定位。那这句话的一个言下之意就是说，如果布莱顿每赛季的目标啊，还是说我就是混在英超，没有什么更高的一个目标，那他就不想再继续留在球队了。当然呢，他说这种话也是给下家俱乐部吃一颗定心丸，哎，你尽管来找我，我德泽尔比啊随时都可以走。但说实话，你想要布莱顿放走德泽尔比估计也没那么容易啊。当初呢，切尔西从布莱顿挖走德泽尔比的前任波特的时候，那可是花了接近1500万英镑还是2000万英镑的一个违约金才挖走的。任何一支啊，你想要挖走德泽尔比的俱乐部，你首先得在违约金上出把血才行啊。我觉得这个违约金的这个金额就够吓退很多俱乐部了，这一点我觉得利物浦的高层应该不会像切尔西那样在教练的身上一掷千金的。我是觉得分威集团可能不会在这一块投入太多的啊。那抛开这一点不讲，咱们就单从技战术风格和执教风格来看，那德泽尔比到底适不适合利物浦呢？我是觉得有了波特的先例啊，任何一个没在豪门执教过的经历，或者说没有豪门 DNA 的教练，在先前的执教领域，不管你有多好看啊，都不见得能适应豪门俱乐部的一个执教环境。波特前几个赛季带海鸥军团踢得确实很好，很多人呢，包括我在内啊，也确实是夸过波特，说哎呀，他技战术水平高，舰队水平一流，又身兼多职，长袖善舞，擅长发掘年轻人才。但你看啊，他在切尔西这样一支多事之秋的豪门球队才执教了半年不到啊，就黯然下课了。所以说啊，在一支中下游球队的这个执教压力和环境啊，不是说你执教一支豪门俱乐部所能比的。在中下游球队呢，没有那么多有个性的球星，那大家为了生存下去，目标是一致的，那自然就选择听从主教练的，那主教练的权威是 number one。 但是你在豪门俱乐部啊，这些球员好多都是大腕啊，想法也多，今天他要踢中卫不想踢边卫，哎，明天呢他要踢中锋不想踢中场，那你作为一名教练能不能镇得住这些腕，就考验你作为一名主教练的一个水平了。你看这赛季的拜仁呢，图赫尔就是因为压不住这帮拜仁的巨星啊，成绩才会出现如此大的波动的。或者说你再看一看曼联，滕哈赫显然是说镇压球员过度了，导致现在的曼联球员也不太信任滕哈赫，直接就导致曼联这支球队不够稳定。而且呢，豪门俱乐部啊，内部其实有很多各种错综复杂的这种关系的，这都需要主教练能做好一个纽带来处理这些矛盾。你在小球队你是没有机会去锻炼或者说提高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的，你只管带好球队就行了。所以一个教练啊，他的这个豪门的执教履历也很重要。那从执教成绩来看呢，德泽尔比在布莱顿和之前在萨索洛取得的成绩啊，我觉得也勉强及格啊，但确实因为缺乏豪门执教履历是德泽尔比的一个硬伤。再加上德泽尔比的这个战术风格呢，我个人认为啊，跟红军是不太相配的。德泽尔比当初在萨索洛的时候被人戏称为意大利瓜迪奥拉，那萨索洛还被人戏称为绿巴萨呢。其实呢，这个绰号指的就是他的这个战术风格啊，跟巴萨和瓜迪奥拉很相似，也喜欢打这种传控足球。那从这个战术风格来讲，我认为是不太符合红军气质的啊。所以呢，从这三个角度来看呢，我是觉得德泽尔比啊并不太适合执教利物浦。那第二个传闻呢，就是葡萄牙体育的现任主帅阿莫里姆。葡萄牙体育啊，目前呢也算是葡萄牙国内的一个豪门球队。这支球队呢也曾经是 C 罗的母队啊，那放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呢，它也算是一个二线豪门。那阿莫里姆在21年就曾经带领葡萄牙体育拿过葡超的冠军， 那本赛季呢，目前葡萄牙体育少赛一轮，领先第二名本菲卡一分。我觉得阿姆里姆极有可能再次带领葡萄牙体育夺得葡超的联赛冠军。那在成绩这一块和执教豪门的这个履历来看呢，阿姆里姆的执教是及格的，但是呢他在欧冠中的表现我觉得还需要继续验证一下。而在阿姆里姆的这个技战术风格方面啊，他在带领葡萄牙体育的时候呢，一直也是强调这种高压传控啊，非常擅长打这种攻防转换的一个机会把握。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跟现在的这支利物浦啊是非常契合的。而且阿姆里姆也是非常擅长使用年轻人，因为葡超本身就是一个球员的中转基地的一个联赛，他的首要任务啊就是要培养年轻球员能够输送到五大联赛，就是大家俗说的黑店。所以从葡超打出来的教练啊，他对于年轻球员的挖掘和提拔啊都很有一套的。你像之前热刺的那个波罗，现在曼城的努内斯，包括现在大巴黎的努诺门德斯，这些都是很强的球员啊，都是阿姆里姆发掘出来并培养出来的。而且阿姆里姆的这个战术风格呢，他其实也是很强调这种边路进攻啊。目前葡萄牙体育的这两个备受关注的边锋爱德华兹和巩萨尔维斯都是阿姆里姆提拔调教出来的。而且呢在防线上，他的这个三后卫和四后卫的这个阵型的巧妙运用啊，都取得过不错的一个成绩。我觉得从风格上讲呢，他的跟克洛普啊还是很相似的。所以对于克洛普留下的这套利物浦的班底，我认为让阿姆里姆来执教呢可以做到无缝衔接。但是呢阿姆里姆也有其他方面的弱项啊，比如说他的舰队能力啊，比如说能否适应英超的这个能力啊，再比如就是带大牌球星的一个能力，这些都要打一个问号。你看当初切尔西在穆里尼奥第一次离开球队的时候，是聘请了同样来自葡超的年轻少帅博阿斯。博阿斯当年是顶着穆里尼奥二世的名头啊来到切尔西的，结果呢他在切尔西是草草结束了自己的英超生涯。后来呢博阿斯也是辗转意甲，甚至沦落到中超来执教。可见啊，葡超的教练不一定都能适应英超啊。而且阿姆里姆现在在跟葡萄牙体育是有合同在身的，当初球队签下他的时候呢就砸了过千万的违约金才签下阿姆里姆的。现在呢任何一支想要签下阿姆里姆的俱乐部，你必须得跟葡萄牙体育谈妥才行。我觉得这一点啊这个代价应该不会低的。那目前呢传出的第三个人选是现任德国国家队的主帅纳格尔斯曼。纳格尔斯曼的这个执教能力啊，我觉得应该没有人在质疑了吧。你看当初把莱比锡带的是风生水起，然后呢又得到拜仁的青睐去执教拜仁了。虽然他执教拜仁的这个执教生涯也很短暂啊，但从目前拜仁的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上赛季啊拜仁的这个乱象并不完全是纳格尔斯曼的问题。很多拜仁球迷还说哎呀千古奇冤纳格尔斯曼。那现在你看拜仁也在选帅，纳格尔斯曼也进入到了拜仁选帅的这个名单里面了。再加上这半年带德国国家队啊，纳格尔斯曼明显给这支德国国家队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了。所以我是觉得纳格尔斯曼是具备带领一支豪门球队的能力的。而且呢他跟克洛普啊都是德国人，对于德国足球的这种理解可能会有相通的地方。在风格上呢，我觉得也更能理解和接受克洛普的这套哲学，那融入起来我觉得难度应该不会太大。但是对于吸引纳格尔斯曼呢，我觉得利物浦还真不一定能竞争得过德国足协。你看现在德国足协呢也想跟纳格尔斯曼续约。纳格尔斯曼之前在执教拜仁的时候他其实是吃过亏的啊，现在你让他贸然去再去接手一支豪门球队，我个人感觉啊可能还真不如继续留在德国国家队继续沉淀一下自己。因为在德国国家队你这个执教的压力没在豪门俱乐部那么大啊，而且呢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建设这支球队。我觉得从他的这个职业规划来讲，留在德国国家队可能是最佳的选择。而且即便纳格尔斯曼真的要去利物浦啊，那他的这个薪水要求啊可能也不会太低。这一点呢我觉得分波集团又可能会考虑考虑了。所以最后咱们再综合一下啊，我认为结合目前的这几种情况啊，就目前传出的这几个绯闻教练来看，葡萄牙体育的阿姆里姆 可能是最适合现在的这支利物浦的。那前提是分威集团能跟葡萄牙体育能谈妥这个解约金。那不知道大家对于利物浦的新帅有没有自己中意的人选，那也欢迎大家把这个名字啊打在评论区，咱们一起来交流一下。那今天呢，八哥就先说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